好，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我们今天要学习两处的圣经，一处是在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我们看第五章13到16节。马太福音第五章13到16节，马太福音第五章13到16节，那我把这段经文为大家读一遍。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阿们。哎，这段经文讲什么？很简单，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但是耶稣在这里讲有一个危险，哎，你是光，你是盐，但是你有个危险啊。为什么？盐有可能会失去味道，光有可能被遮盖。那神的心意是什么？你是盐，你就要发挥盐的影响力；你是光，你就要发挥光的影响力。因为神已经把这个盐和光的生命在你里面，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这个特性彰显出来。哎，其实这圣经里面更多的不是告诉你你是光，你是盐，而是告诉你什么？你要小心啊，因为你这个盐的特性有可能失去的，你要小心啊。你是光，但是这个光可能会被遮盖，以致不能照亮的。好啊，你先记住这段的经文，再读一处的经文，在罗马书，好，在后面，罗马书的14章17节。罗马书14章17节，罗马书14章17节，我为大家读一下。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哎，我再读一遍啊。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这两处的经文分享一个主题，做光做盐荣耀基督。做光做盐荣耀基督。那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我们讲信仰的误区，就是我们有时候对信仰会有一些错误的认识，那这个错误的认识就带来错误的行为，那就不能荣耀主。有哪些错误的认识呢？比如很多人一讲到信耶稣，马上讲到什么？信耶稣上天堂啊，信耶稣就是今生努力做好事，死后上天堂。那这个变得好像很模糊很混乱。怎么样算努力做好事啊？我到底够努力了没有啊？我做的好事够不够多啊？啊，我能不能上天堂啊？好像有很多的一个混乱。还有呢，刚才我们的经文讲到神的国，对不对？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信仰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哈，就是当我们一信耶稣，有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呢？好像哥罗西书1章13节里面讲到，上帝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哎，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啊，他都经历了一次的移民。哎，以前是在黑暗的权势，现在移民到了神的国度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怎么样？神的国度里面。你说这个国度有什么不一样呢？耶稣多次说怎么样？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啊！耶稣啊，被这个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要起来征战，使我不致被你们抓去。但是因为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那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他的国度 不属这个世界。另外一次呢，耶稣又对门徒说，你们如果属这个世界啊，世界就会爱你们，因为你们不属这个世界，是我把你们从世界里面怎么样分别出来了，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好，我讲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我们应该是不陌生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什么，我不属这个世界，我是属于神的国度的。那我在这个世界是什么？是寄居的。好，是寄居的，这个也没有错，这个都没有错。那你说那时候信仰的误区是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认识，我信主了，我就不属这个世界，对不对？但是呢，我还活在这个世界啊，那怎么办？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他信主了以后啊，他就对这个世界一个态度就是逃避远离，然后把教会当作一个世外桃源，就这个世界的人都是诡诈的，都是自私的，都是不好的啊，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很好，哎呀，我到了教会啊，我的心就特别宁静，哎呀，我到了教会就特别的放松，特别有安全感，好不好？不够好，不够好，因为这会造成怎么样，你跟人群的一个脱节，你对世界的事情更多是一种逃避的消极的态度，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什么，有的人说我上班啊就是应付一下，我就计划快快的礼拜天来到啊，我要去敬拜主，我要去做礼拜，我要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个让我人生有意义。哎呀，这个工作只是赚钱养家糊口，没什么意义。那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神喜悦不喜悦啊？不喜悦。为什么？你的教会就越来越没有影响力，教会好像退缩到一个角落，让人家感觉你们这一群人是怪怪的人，你们这一群人是跟人格格不入的人。然后我们说的，我就是为主受苦啊，你们不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属魔鬼的，我是属神的，你们不懂啊。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啊，好像把自己从这个世界当中怎么样隔离，自我隔绝了，然后就说反正我们以后就是上天堂，反正在世界都是苦的，反正在世界我都是不被人理解的。你要很小心啊，你不要把这样的一个想法当作属灵，你不要把这样的想法当作属灵啊。我工作反正我应付一下，我有精力的话我到教堂里面去服侍，我到教会里面去服侍啊，你会发现慢慢你跟你的亲戚朋友当中没有信主的人也就越来越隔离了，跟他们没话说。我的朋友都是基督徒，我越来越不喜欢跟没有信仰的人交往。这是不是上帝的教导呢？不是，耶稣没有错，是把我们从世界救出来，不属这个世界。可是为什么耶稣还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呢？很有意思啊，因为耶稣要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做官做盐去影响他们，而不是叫你逃避退缩，我保住自己分别为圣就可以了，我不管别人。这就是耶稣的一个提醒啊，你的盐有没有失去味道了？当你都不能对你身边没有信仰的朋友产生影响力的时候，你这个盐是没有味道的盐。当你没有办法向没有信的人彰显出你比他们更好的地方，你的信仰总有优越的地方，好的地方没有办法显明出来的时候，你这个灯是在斗底下被遮盖起来，没有为主发光啊。所以我现在要讲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误区，觉得说信仰的表现就是在教堂里面，信主的人就应该只跟信主的人来往，世界的事情参与的越少越好，没有信的人不要跟他们联系，这是不是耶稣的心意？耶稣是不是叫你信主了以后就躲藏几十年，然后我来接你到天堂去，是不是这样？那还不如一信主就把我接到天堂去。为什么信主了神还把我放到这个家庭？为什么信主了神把我放到这个学校？为什么信主神还让我留在这个城市？因为什么？很简单啊，耶稣说了，你是世上的光，你是世上的盐，或者这句话太大了，具体一点，你是这个家庭的光，你是这个家庭的盐，阿门吗？神拣选了你，把你切到他的国度里面，却没有让你离开这个家庭，却没有让你离开这个环境，却没有让你离开这个工作的岗位。为什么？这就是信仰啊。耶稣说，你以前在这个世界为钱而活，为自己的面子而活，为虚荣而活，为享受而活，其实就是为世界而活。 那现在我拣选你，救赎你了，你可以不为虚荣活，不为肉体活，但是你要为我而活，你要为别人的幸福而活，阿妹吧。同样在工作，以前就是为了这个工资，可是我现在我要做到卓越，我要在我的工作当中荣耀上帝，我要在我的工作当中可以服侍到别人，阿妹吗？这叫做不属世界，而不是说我信了主了，我不工作了，我就在家里天天读经祷告，我就是在家里做礼拜，或者我就是到处去传福音，就告诉人信耶稣很好，我工作不做了，可以这样吗？那一个人信主他工作不做了，再一个人信主工作不做了，社会就动乱了。耶稣没有这样子的要求，甚至保罗说什么，你们蒙召的时候个人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有没有这样说，你是老师继续做老师，甚至说你是奴仆是继续做奴仆，你要在你的位置当中，不是身份的改变，是我整个生命的改变，阿明吗？哎，是不是一个商人信了耶稣，不要做商人去读神学院做牧师更好，一个老师信了耶稣，不要做老师了，做老师属世界的，快快快去传福音，你不要讲课高考，你不要跟人讲说语文啊英语啊，你要讲耶稣，你要讲圣经，是不是这样子 啊你高考考好考个大学什么用，我跟你讲耶稣信耶稣永恒都有了，是不是这样啊，马上就被开除了，好是吧，哎，耶稣没叫你做这样的事情，你是个老师，我信了耶稣，我更尽力的把这些知识点给孩子们讲清楚，是不是这样子，我真的用爱心去帮助我的学生，让他们找到学习的方法，我就是在荣耀主，阿们吗？所以今天我们信仰有一个误区，就是信主了以后我们就不属世界，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不属世界不是说不跟世界来往，而是不是追求世界的潮流，但是不是逃避世界啊，逃避世界是很被动的很消极的，反而我们主动的进到这个世界去影响它，把更好的价值观，把更美的东西给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啊是有底气的，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底气是什么知道吧？哼，以后你们都要下地狱，我会上天堂，这是我的底气。不对不对，如果你这种的底气的话是不对的，那我的底气是什么？我的底气是我现在知道人生的意义，我知道有更好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把爱传递出去，好，把这个怎么说呢，刚才那个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还有印象吗？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的底气在哪里？哎，我可以在生活中活出公义，活出和平，活出喜乐，让人家看到我的生命不一样，哇，这个人好像活得很通透啊，哎呀，这个人活得很有智慧啊，这个人活得很喜乐，这是我的底气。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国度给我的一个智慧，这是神的国度给我的一个标准，使我比那些世界当中迷失的人、彷徨的人、困惑的人，我知道方向，所以我活出了这一份的喜乐，我也可以给他们指明一个方向，这是我的底气，阿妹吗？而不是说，哼，你有钱又怎么样，你有能力又怎么样，你以后不是也是下地狱吗，我以后是上天堂的，我比你厉害，不不不不，这个孩子那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所以我们对世界呢，第一不是去追随他的游戏规则，但是我们也不是逃避它，而是我们有更美的东西可以来影响它，明白吗？这就是做官做盐的奥秘。但很多基督徒不明白，所以耶稣早就提醒他们了，你们是官，你们是盐，但是官不一定都能发光，也有可能被遮住，盐不一定都有咸味，可能会失去味道，因为你对信仰的理解偏差了。今天很多的一个基督徒啊，他对整个信仰的一个理解，就我信主哈，我信主我要做什么，我信主我要做礼拜，哎，今天很多人啊，信仰当中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做礼拜，不对，不知道我上周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一个观念，很重要的观念啊，一个叫做教会的侍奉，一个叫教会礼的侍奉。哎，现在讲到这里我要问一下大家，什么是教会的侍奉？就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他们的侍奉是什么？神呼召我们侍奉是什么？教会对这个世界应该做什么？刚才已经说了嘛，做什么？就是做官做盐，进入这个社会，影响这个社会，把神的国度更美的价值观活给他们看，明白吗？这是整个教会的侍奉，所有基督徒的一个本分，是不是这样子？ 那什么叫做教会礼的侍奉？什么叫教会礼的侍奉？哎，今天我叫王青姐妹为我们祷告，这是不是侍奉？是。王青说，哎呀，这个礼拜啊，我在教会要祷告，哎呀，我这个礼拜都要进食，我要好好预备，因为这个祷告太重要了。哎呀，这个我可以站在讲台为大家祷告，太荣耀了，我要好好准备啊。因为什么？因为在教会里面祷告，哎呦，太重要了啊。或者教会里面什么服事啊？讲道啊，也是个服事。或者有的人，哎呀，我去教会做接待吧，只要能够在教会参与服事啊，神都会祝福我。啊，是不是这样的啊？有人说，哎呀，我什么都不会做，我去教堂扫地吧，做卫生吧。哎呀，这坐在神的殿啊，特别有价值，好不好？都好。但是我问你啊，如果一个教会很多人，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教堂里面找到他服侍的位置？是不是？不是啊，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是到了教堂，讲台就那几个人，专职的人员在服侍，是不是？那很多的信徒就觉得说，哎呦，我很亏欠哈，我都不能服侍主，我都没有办法服侍主。我们说这个观念是错误的，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服侍是不是只在教堂里面？有的人在教堂里面特别谦卑，特别的敬虔，可是到了家里呢，啊，就特别的粗鲁。有没有这样子的？他觉得教堂是圣殿，是跟神特别亲近的地方，所以我要表现得很好，而离开教堂了，我就可以随便一点。你错了。请问做官做盐是有特定的时间吗？做官做盐是到教堂里面做官做盐吗？还是在社会上做官做盐？社会上，在世界里做官做盐。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只通过做礼拜来表达，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通过你在教会里的一些服事来表达，而是通过怎么样，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盐和光的生命来表达。这样子可以理解吗？在教会里的服事很简单，为什么？我再苦我忍一忍，我一个礼拜就两个小时，是不是这样子？我平时很不好的东西我都可以收敛，在教会里面就一个礼拜我可以做得很好。但是神的要求没有满足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神看重的是你怎么样整个的人生，一天24个小时，一周7天，一个月30天，一年365天，我们是不是都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做官做盐？阿们吗？好，所以我现在要打破大家的两个误区啊。第一，世界，我不属世界，所以我就逃避世界，对还是错？错。我不属世界，那我要怎么样？我要用神国的价值观主动去影响这个世界，不是逃避，而是影响。所以基督徒不是很被动的，很消极的，而是怎么样？很主动的，很积极的。所以耶稣说的嘛，你们要去，请问去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主动的。我要去，我去祝福他们，我要把更好的东西给他们，阿妹吗？哎，这是基督徒的底气啊。今天很多基督徒活得没有底气，是不是这样子？只能自我安慰，哼，你们这些人算什么，以后下地狱我上天堂。其实讲起来连自己怎么样，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是吧？当然有的人讲多了也相信了，就是，但是不对啦，不是逃避而是影响。第二个误区，不是只在教会里面服侍，神不是只看重你在教会里的服侍啊，神看重你每，也不是说教会的服侍神不看重，而是说神看重的是你每一天的服侍，所有的服侍啊，24个小时、7天、一个月、全年、整个人生都是在服侍，没有哪个人我服侍结束了，那结束了就被主接走了。好，所以这两个的误区，如果我们解决了。哎，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有的人说不对啊，聚会不是最重要吗？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啊，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那经文讲什么？这里讲了一个倒要彼此劝勉，是劝人去做礼拜吗？彼此劝勉是劝人去做礼拜吗？不对，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告诉你什么？你是属于神的国度，有一天神的国度要完全的降临，当你知道这个终局的时候，你现在就应该把神国的价值观传出去，做官做盐。我们要劝勉的是这个，而不是劝人来做礼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明白啊？ 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告诉你，哎，现在做完礼拜冷两个小时啊，这个礼拜你就可以随便了。那下个礼拜天再来冷两个小时，你就可以随便了。做礼拜是告诉你这个吗？不是，而是劝你，你是神国度的子民啊，你是不属这个世界的，那你要怎么样？你要主动进入世界，你要把神国的价值观彰显出来，你要做光做盐，你要让世人看到神的美好，看到你的不一样，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阿门吗？所以我们劝勉不是劝你一定要做礼拜啊。哎，一个信徒没来做礼拜，牧师很紧张会打电话给他，哎，你这个礼拜没有来哦。但是他在生活当中很随便很消极，他对人根本没有责任，牧师就不会打电话给他，牧师只看嗯有来做礼拜好信徒。不是啊，我们牧养的目的不是让礼拜做礼拜的人数增加，当然这也是好事，但是我更看重的是个质量，每个来做礼拜的人，他是不是走出去以后他就更主动，他就更有爱心，他就更有智慧，他就更愿意尽自己的本分，他就更能在他的家庭在他生活的圈子发挥神国的影响力，那才是聚会应该产生的果效。阿门吗？有的人觉得很失败，哎呦，他这个是礼拜来听到了以后下个礼拜就不来了，我很失败。不是，而是说他每个礼拜都来，可是他在生活当中一点神国的影响力都没有，那才是牧师的失败。你明白我的意思？他做礼拜做了几十年，可是他在他家庭里面没有影响力，他在他的一个朋友圈当中是属于唯唯诺诺的，是跟人格格不入的，那才是牧养的一个失败。好，在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信仰的误区，好，既然讲了误区，那真实的信仰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第二个方面，信仰的表达。好，刚才说了，我们不是逃避这世界，有的人说啊，有一个词很好，叫做与世无争啊，基督徒就应该与世无争，我都错了，基督徒就要去征战，基督徒就要跟这世界征战，但是我征战不是为了世界的钱财征战，地位征战，我要征战什么？得到人的心。保罗说我们要攻破撒旦在人心里所设坚固的营垒，将人的心意夺回，让他顺服基督。阿门吗？你要征战，你接触到这个人，你要跟他征战，是跟他背后那个黑暗的权势征战，跟他里面那个错误的观念征战，而征战不是我要压制他，征战的目的是捆绑了背后的撒旦，让他跟我一起来荣耀上帝，那我就得胜了，为神的国度怎么样又开疆拓土，是吧？当我们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错误的观念里面给他呼召出来，让他可以过那个自由的喜乐的丰盛的人生的时候，哎，神的国度就被拓展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逃避，不是与世无争，恰恰我们是主动的，我们是有动力的，我们是要去征战的，将更多的人从他的软弱失败中救出来，让他跟我们一样成为光成为盐，又可以发挥他的影响力，好像一个正面的循环。你说哇，讲了让人很兴奋，可是我要怎么做呢？很简单，很简单，信仰的表达。好，信仰的表达，刚才还记得那一节圣经吗？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吃喝什么意思啊？因为犹太教啊，他很注重一些的礼仪啊，这个吃了不洁净啊，那个怎么样，好像靠这个吃喝，靠一些礼仪的律法来体现自己的虔诚，就好像今天我们做礼拜，做礼拜要穿正装啊，做礼拜要怎么样怎么样，很多的一个规矩，好像借着这个做礼拜的礼仪表达我对神的一个敬畏。但是保罗说这个不重要，哎，你看保罗讲的是那个颠覆性的话啊，那个不重要，当然不是叫你做礼拜乱来，他说那个不是最重要的，那个不是最重要的，你以为说这圣诞节啊，你以为说每个的主日才是你真正表达你爱神的机会吗？保罗说你错了，那真正表达我爱神，表达我的基督教的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的是什么？很简单，神的国只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现在来讲，我做个基督徒怎么做啊？是不是这个常常是我们的问题，是吧？常常说要荣耀主荣神义人，怎么做？很简单，很简单，公义和平喜乐，就是当你在生活当中，不是在教会，我再讲一下，不是只在礼拜天两个小时活出公义喜乐和和平，而是在你整个的生活当中，与任何人的交往当中，你能接触到的你有影响力的圈子里面，当你活出 公义、和平和喜乐的时候，你就是把神的国介绍给大家。哦，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的生活方法，我以前觉得我这个是最好的，或者我以前觉得我这样不好是不好，可是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人只能在自己的罪恶里面、无奈里面。可是当一个基督徒他把神国的价值观活出来的时候，就产生羡慕，就产生引导。哦，原来做人还可以这样啊，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原来还有一条路，感谢主。所以很简单啊，公义、和平、喜乐，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在你与人交往的每一个处境当中，公义、和平、喜乐就是神国的价值观。神的国不在乎，只在乎，那说明什么？神的国不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做礼拜，你就自然而然影响一大片的人，我们想一想都知道不可能，是不是这样的？但是你每一次与人交往的时候，你都把属神的公义、和平、喜乐活出来，自然而然就能影响你身边的人，这个才是信仰正确的打开方式啊。好，那就这三个方面，我们首先讲公义。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公义？公义有一个定义，就是忠心的看待我向神与向人的义务，就是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的一个本分啊。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信了上帝，那神对我有要求什么呢？这是我的本分，是我的义务，对不对？我作为一个人，我活在这个社群里面，那我对人有什么本分跟义务？我有没有忠心的去完成？这就是公义啊。我们讲人嘛，人有不同的身份，比如我在一个家庭里面啊，我是一个父亲，那我有没有尽到我父亲的义务和本分啊？我是一个丈夫，我有没有尽到我丈夫的本分？可我还是人的儿子啊，女婿，这个每一个方面，我这个本分有没有尽到？如果没有尽到，那我就不公义了。另外，我是一个牧师，哎，那牧师要做的事情，我有没有做到？可能我也是人的朋友，那朋友的这个义务，你有没有尽到？在各种的一个关系当中，我们要行公义，行公义，忠心的来承担我向神向人的一个义务。如果我们是在职场当中与人交往的时候，我们要尊重并关注别人的需要啊。首先怎么样？我们要关注别人的需要，要尊重他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在我们能力范围、影响力范围，要去维护别人的名誉啊、啊荣耀啊、需求啊、权利呀、啊这就是公义。那简单点讲嘛，简单讲，我公义不公义？好，我怎么样活出公义？很简单，就我这样讲，我们把人啊，好像都有三个层面啊。什么三个层面呢？就是我这个人有我的上级，有比我什么？有我的领导上级，对不对？有我的同事，有我的晚辈。好，那公义就从这三个角度，我们自己来怎么样要求自己？首先，我对我的领导，我对我的上级，我有没有尊重他？我有没有尊重他？我有没有顺服他？或者说这个老板给我发薪水了，我有没有让他哎，因为我能够产生更大的价值啊？很简单啊，这个公益就是让怎么样，我的上级能够因为我也得祝福。今天可能我们对上级有很多的意见，很多的批评，很多的不满，哎，但是你又反过来想一想，他有你这个下级，他幸福吗？他有你这个下级，是不是就得到更大的利益，就更轻松？你想到一个人了吗？约瑟，你想到约瑟了吗？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哎，他是奴隶啊，他有没有怨恨他的主人？有没有天天咒诅他的主人？不是，他活出公义了，他让他主人家兴盛起来，哇，他让主人因为他太幸福了，除了自己吃饭什么，其他不用管了，因为约瑟是管家，把他料理的好好的，是不是这样子？哎，你看到约瑟那个时候不是重金聘请来的经理人啊，是一个奴隶啊，可是他让他的主人怎么样得祝福了？后来约瑟被陷害到监狱里面去，到监狱肯定有很多的怨气的人，对不对？因为是无辜的，可是你看监狱长信任他，监狱长是他的上级，监狱长有没有因为约瑟得祝福啊？有，约瑟把监狱的事情怎么管理的服服帖帖，哎呦，那些囚犯可不是好管的，哎，约瑟能够为监狱长分忧，能够把那些囚犯管理的好好的。后来法老做他的上级，他让法老受亏损还是得祝福啊？祝福。你不要管他，哎，法老都没敬畏主，他不配。不，你不要说我的老板他不认识主啊，他不配。不，你不要轻看他，神把你放在他的手下，你要去用你的公义去祝福他，阿妹吗？ 让那个没有信的老板因为你有更大的祝福，更大的成就。你也不要说都是我做的，功劳归给他，归给他，功劳归给他。既然神把我放在他的手下，我要让我的老板因为我让我的上级因为我有荣耀，我就是活出公义，因为我是他的手下啊，我尽力的做这个工作他托付给我的，哪怕他有的事情想漏了，我也给他做到全面，做到最好，做到卓越。哎，这个就是我的公义，对上级，对我们的同辈，这个圈子有没有因为我，哎呀，大家的关系更和谐了？有没有因为我，哎呀，大家工作更开心了？还是因为我流言蜚语就多起来了？还是因为我大家都搞得很紧张？不，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同事的交往当中，我尽量可以去帮助别人，我愿意来，起码我把我那一份工作做好，不要因为同事的进度，因为我偷懒，因为我拖拉而怎么样，而妨碍到别人，这是我的公义，这样讲可以理解吗？你不要说，哎，你们不能怪我啊，我这个要去做礼拜，我这个教会的服事很重要，你们不懂，所以你们工作拖一拖，等我礼拜做完了我再来做，你们要等我，可不可以这样？上帝最大，不不，你错了，神既然把你放在这个职场上，你要有公义，你说我现在要做礼拜，所以你们大家工作要停下来等我，这就是不公义，你明白我的意思啊？这阿姨你们很傻，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你怎样讲很少时间就能做出来，你不要跟我讲这样的话啊，这是不公义。不要因为你让你的一个同事怎么样受亏损，反而因为我，哎，让大家怎么样可以大家都有成长，大家做事情更开心啊，因为我愿意更多努力付出，就算他们有一些的缺失，我也愿意来帮补他们，这是我们的公义，阿妹吗？再讲到我们的下级，可能我们一定年龄的有后辈进来，可能我们刚刚到职场，我们也踩了很多的坑，有很多的雷区，走了很多的弯路，哎，这些都是我们很宝贵的经验。那你是等着看这些年轻人一个一个踩坑啊，跟我以前一样受一些苦，还是我愿意把我的经验教导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少走弯路，让他们可以更快的成长？哎，这就是公义，你可以理解吗？我只是很简单的讲一讲我们的公义怎样彰显，很简单，你怎样对待你的领导，你怎样对待你的同事，你怎样对待你的晚辈，哎，这是一种那个神的公义。当你真的活出这个公义的时候，你就是把神的国度带到这个职场，带到这个家庭，带到这个环境当中了，神的国，神的国啊！所以你要让人看到神的国的一个美好，透过你。第二个，和平，和平，和平是什么？和平就是和睦，大家还记得吗？神的国只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和平就是和睦，和睦，和睜很重要啊！啊，我们常常觉得关系很尴尬哈，啊，关系很不好处理。可是你知道吗？神就是关系的神，为什么？神是独一的，又是三位一体啊！圣父、圣子、圣灵有没有吵架的时候？没有，完全的合一，对不对？哎，这个三种位格可以完全的合一，神是关系的神。所以基督徒呢，哎，我们要做使人和睦的工作，有没有这句话？使人和睦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你知道吗？属地的智慧带来的就是混乱啊、纷争啊、嫉妒啊、毁谤啊。可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你明白吗？你如果真的是个敬畏主的人啊，你不会让人跟人之间有更多的猜疑啊、混乱啊、分裂啊，反而因为你，大家可以更开心，可以更和谐，可以更加的和好啊。所以今天神国的价值观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和睦啊，我们的和平或者和睦。那简单讲嘛，怎么样能够做到和睦呢？啊，怎么样能做到和睦呢？跟人和睦相处的一个关键是吧？一个基础是什么的？就尊重，尊重啊！所有的人啊，你为什么跟这人不好？因为他看不起我啊！讲白了就是一点是吧？哎，你为什么跟这人很好？哎呀，他很欣赏我。哎，所有的人都需要被人看重，这个不是不好的，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伊甸园里面，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他的荣耀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人里面有一个被荣耀的需求，是本性，是基础的，是正常的。很简单，没有一个人越骂你，你越喜欢他，那是受虐倾向，对不对？啊，这个人他很欣赏我，哎，这个人他很看重我，自然呢，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怎么样，就很亲切，对不对？这个人看到我讲话都是阴阳怪气的，这个人看到我做事情都要数落几句，当然我跟他关系好不到哪里去，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和睦，我们第一个按圣经的话来说呢， 你怎么样可以做到和睦，把这个神国的价值观彰显出来呢？保罗其实在另外一处的经文就教我们了，是什么？看别人比自己强。哎，这个是和睦的一个基本点啊，这是和睦的基本点，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意思就是什么？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不喜欢发现别人的优点，我们喜欢发现别人的缺点。比如大家都说这个人很好，我们又找出一个缺点，这个人算什么？哪里好？他还这样这样这样，是不是这样的？哎，不，我们现在神国的价值观是让我们学会欣赏别人。哎，学会挑刺容易不容易？不要学，不要学都会挑刺啊，不会学都会。但是欣赏别人需要学习，刻意的操练，刻意的操练，哪怕他身上有一点点的闪光点，你要把它找出来，告诉他。为什么？因为按照一个规律，当你不断的告诉他他有这个优点的时候，可能开始一点点，慢慢他这个优点会扩大。就是你被人表扬，在哪一方面的品格被人表扬，你会特意去发展那一方面的品格，会不会这样子啊？所以对别人也是一样的，尊重别人，发现别人的优点。那有的人那不行啊，我都说他好，那我不是变得很卑微吗？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顾虑？我为什么不说别人好？因为我如果说他好的时候，我就好像很卑微很谄媚啊。那我们想一想啊，谄媚跟尊荣别人的区别在哪里？当我说一个人好，想要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好处的时候，我就是谄媚他。当我说一个人好，只是纯粹的要抬举他，让他尊荣，我没有想要他什么，他也不能给我什么，但是我因为尊荣他啊，我就是想跟他处理好关系，我就要希望他建立自信，我对他没有要求，我希望他更好，那个时候就不是谄媚，而是尊荣。这样讲可以理解吗？啊，所以我们放心啊，只要我的心我不是想着从他得好处的，我们去尊荣别人，不是谄媚。哎，张牧师啊，你是牧师，你怎么还这样讲他？好像是不是把自己贬低了？我说没有，我知道我没有。我如果想讲这个人，希望他给我一些钱，我希望他给我一些机会平台，那我就是谄媚。如果站在牧者的角度啊，但我愿意来尊荣他、抬举他的时候，让他更自信，让他活得更喜乐。哎，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什么对人的一个尊荣。好，所以你要发现别人的优点，发现别人的优点太难了，我们要向耶稣学习。我说耶稣太伟大了，耶稣太伟大了。耶稣第一次跟那个拿但业相遇，大家有印象吗？拿但业表现好不好？那是第一次见耶稣表现好不好？太失礼了，是吧？太失礼了，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哈，哎，你这句话怎么样？太失礼了，是不是？谁这句话都吃不下去？你算什么？你从哪里来的？你那个地方的人就特高贵啊。可是啊。就这句话我们找不到一点的闪光点，我们就想讨厌他，就隔绝他，远离他，是不是这样的？可是耶稣发现他的闪光点了，耶稣说什么？哎，这个人心里没有诡诈。但是啊，你一定要知道，耶稣不是教你像拿但业这样讲话的，耶稣没有教我们讲这么直的话，是不是？但是讲话是不对的，但是耶稣从他这句不太礼貌的话里面还是尽力找出他的闪光点，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你明白意思吧？你不要说我真的很直，你看耶稣都表扬拿但业讲话就是直，我觉得你今天很丑，你就是这样，我是直的人啊，我心里没有诡诈啊。没有，耶稣不是这样教导你的，你读圣经千万不要读错了。耶稣不是要我们学拿但业，耶稣叫我们学耶稣自己，阿门吗？在好像很失礼的人，很让人不舒服的人当中，你还能找出他的优点去肯定他，去尊荣他，明白吗？结果他的优点就被发挥，他的那个软弱的点慢慢慢慢就萎缩，就消失啊！所以做一个和睦，使人和睦的人，这个和平人就显出神国的价值观啊！跟人交往的时候，人家不用很担心，跟你讲话很紧张很害怕，但跟你在一起很轻松，人家知道哎，你肯定会怎么样，带来一些美好的东西，哎，跟你在一起不会受伤害的，跟你在一起就算我有一些失礼，有一些那个，你也能够很好的把它圆过去啊，能够人让人的关系产生一个更美好的东西啊！这个神国的价值观不是因为你来了一下就有火药味了，不是因为你来了大家就哇特别紧张，就怕讲错话了。谢主，我们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这个关系无论是家庭的关系，无论朋友的关系，同事的关系，我们接触的圈子里面，因为有我们，大家都可以怎么样更开心啊，更每个人都觉得被尊荣啊，大家的关系里面是充满了美好的东西。我常常说，当我们一个人跟一个人交往啊，他离开以后你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啊，所以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做什么？ 就制造一些美好的画面，一些回忆，是吧？让人有的想念，是吧？想哎呀，哎呀，这个人真的很好，哎呀，以前他怎么帮助我，或者哎呀，这个人真的啊、他做了一些很美好的事情，有很多温暖的回忆在我们里面。好，接下来讲最后一个，公义、和平。接下来讲什么？喜乐，圣灵中的喜乐，喜乐啊，圣灵中的喜乐。我讲喜乐跟快乐做一个对比哈。快乐呢是跟物质有关的，跟这世界的物质得失有关的。哇，今天一天赚了10000块钱，哎呀，太高兴了，快乐，是吧？啊，今天又被人表扬了，快乐啊。那喜乐是什么呢？喜乐的基础只有一个，喜乐不是说跟世界的得失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耶稣的关系，跟神有关系啊、我们几天唱了一个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认识主耶稣。对了，所以喜乐就这一件事情，我认识主耶稣，不单是说头脑认识他，而是我接受他了，跟他合一了，他住在我里面了，哎，这个是我的喜乐，阿妹吗？那神会给我们很多在世界的恩典，这个恩典会不会改变？神给你健康，这是恩典，会不会永远健康？不会，可能会生病，是不是？神想让我过很富足的生活，世界的恩典，恩典会不会改变？会，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哎，听着，卑贱跟丰富是外在的，但是内在跟神的合一有没有改变？没有，所以这是保罗的秘诀啊！我很丰富的时候，我知道上帝爱我；我很穷苦的、很窘迫的时候，我知道上帝爱我。窘迫会让我不快乐啊，窘迫会让我不快乐，但是不能夺走我里面的喜乐。这个明白吗？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会不快乐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你遇到压力，小孩子又生病，还有这个难处，会有不快乐，会有忧愁，但是我们里面最深处的那个喜乐却不被夺去，明白我的意思？所以这个喜乐就让我们有更快翻转过来，就不是说基督徒永远都是笑的，不可能的，明白吗？突发的事情啊，一些难处啊，我们也会沮丧，我们也会灰心，我们失去的是什么？快乐，我们失去的是快乐，但是没有失去喜乐，明白吗？那个喜乐还在。喜乐还在，这个喜乐让你有力量重新起来。所以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是吧？打倒了却不致死亡，遭逼迫却不被丢弃。你看，哇，这个都是很危险的环境，四面受敌，又遭逼迫，又被人打倒，这些都是不好的环境。但是里面这外面的环境，它不能夺去我们在里面最深处的喜乐，因为我知道神没有放弃我。我知道神永远都在，这样讲可以理解吗？就是基督徒不是说流泪了就放，哎呦，你怎么流泪忧伤？会啊，突然间来的亲人的病痛，突然的难处，被人的攻击、毁谤、误解，都会让我们不快乐，都会夺去我们的快乐。但是那更深里面的喜乐，我们会哭，我们会难过，可是慢慢慢慢我们有力量走出来，是因为那个喜乐还在，阿们吗？所以今天基督徒啊，神国的价值观啊，就是这样子的，在世人，我们跟世人反应一样的话，比如说有一些难处啊，他们可能就崩溃了，但是我们里面却有更大的那个承受能力，因为什么？因为里面的喜乐，而这喜乐就来自我确信神没有放弃我，我确信神如果收去世界的赏赐，我本来就不属这个世界，收去世界的赏赐，可是我还是活在他的国度里面，他的爱还是在我的里面，所以我有喜乐，这样讲可以吗？所以这个喜乐能够让你超脱这个环境，从环境而来的叫做快乐啊，而超脱这个环境的就是喜乐，而这喜乐就让我们有力量走出来。我不是说喜乐就让你永远不会有沮丧、有灰心、有想不开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更快，这可以理解吗？我被人讲了一句难听的话，可能一下子我会愤怒起来，可能过了几分钟想一想，哎呀，其实他那话不是那个意思，哎，因为我里面有那个喜乐，我就更快可以走出来。可能你再操练，人家讲那话啊，马上哎就过了啊，没事啊、他不懂事，我不跟他计较啊，或者哎，可能是不是我做的也不好？哎，我们里面有这个喜乐，就给我们一个超越环境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是假不来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比如说你们几个人一起，有的人一被刺激哇就歇斯底里，你被刺激能够忍气含怒，或者你被刺激你还可以缓过来，他就安慰别人，人家讲你很难听的话，你可以的吗？还哎，我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哇你没有为自己反驳，你没有反击，反而你觉得说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他今天会讲这种话是因为他有压力，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神国的价值观，你明白我意思？哇，人家看到你这个人不一样，你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你为什么有这个力量？你为什么不被人挑动？为什么你还能替别人着想？哎，因为我里面的喜乐不会因为这一句话夺去，可能我听了会不舒服，发生这次我会不开心，我会不高兴，我会不爽，但是我里面那个喜乐一直都在，这个喜乐就使我有力量做不一样的反应，阿妹吗？哎，所以神国的价值观，公义、和平、喜乐，讲起来很简单，但是这个需要我们在怎么样生活呢？再讲啊，不是在教堂里面操练，不是在教会里面操练，教练也要操练，但是而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处境当中活出来。那你就是在干什么？做光做盐，荣耀基督。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啊。好，今天讲了很多了啊，但是在这里讲的是为了怎么样？我们走出这里以后，能够还是能够把这个光和盐的生命彰显出来。啊，我们对这个世界不是逃避的、退缩的、拒绝的，而是什么？主动的、进入的、影响的，我们可以影响它。第二呢，我们不是只在教会里面服侍，我觉得哇，有上讲台的人特别尊贵。哎呦，你做牧师，哎呀，太好了，你的赏赐很多。哎呀，我现在终于参加诗班了，哎呀，我的生命上了一个台阶了。有的人说，哎呀，最近教堂关门，我都没有服侍，我人就软弱了。那你以前的刚强是假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你那是自以为的刚强，虚假的啊！我都有讲道啊，所以我最近很刚强啊，我都有服侍啊。什么叫服侍？我去教堂了，不可能没有机会服侍。你还活着，你身边还有人，你就有机会服侍，阿妹吗？做光做盐，荣耀基督。啊，做光做盐最具体的怎么做？很简单，公义、和平、喜乐。你活出这个神国的价值观，这个影响力出来的时候，光照在人前，盐调和百味，哇，就让人产生羡慕，就让人愿意来接受你信号的耶稣基督，拓展神的国度。好，最后祝福每个的家人，那都能有积极喜乐的生活态度，进入这个世界，为主征战，拓展神的国度。阿们。